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我们知道呢，在本周是来自了这么样一条令人不是很振奋的消息啊，说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语言及感情上的问题呢，在抵达澳洲三个月后就选择了跳楼自杀，而据称呢，他曾经有抑郁症的症状。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益康全人发展中心的 Ada 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待留学生轻易选择轻生的这种行为呢？
我觉得有这时候呢，他们这个不一定是他的选择，是他们一种冲动。
嗯，
他们不懂得处理自己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冲动。
嗯，
可以是不理性的，有些时候他们在当时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是唯一的方法去解决他的这个困扰。
嗯，
可能他们就用这个逃避的这个手法去处理了。
在澳洲时代报援引有关当局的一个数据啊，发现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像您所说的选择用逃避的这种手段来逃避事实的有43个案例，也就是说有43个海外人士自杀的案例。为什么这个数字会高到这种地步？
因为其实留学生他们面对的压力其实是可以来自不同的方面的。
嗯，
这个压力可能不是他自己可以解决，因为第一就是他们年纪其实很轻。
嗯，
第二呢就是他们在澳洲可能就是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支持家人朋友可以帮他去分担。
嗯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三就是他们来读书，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本地的或者是跟学校的这个服务呢还没连接。
嗯，
基本上他们就觉得有一种很无助的这个状态。
嗯，
所以呢有些时候他会看不开，或者是以为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个方法去解决他的这个困扰，可能是自己伤害自己呢，或者是自杀这一类的行为。
嗯，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压力太大在重压之下的一种轻生的反应呢？
有这个可能，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他们处于一个精神状态底下，比如说他有忧郁有焦虑，甚至他已经常常都有这个自杀的这个念头，但是他不敢说。
嗯，
也没有人知道。在我的个案处理里面呢，有很多学生他尽管自己有这个忧郁症，但是他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忧郁症，
自己对忧郁症不了解。嗯，我们其实知道像您刚刚说留学生孤立无援，没有办法去和别人交流。据新闻报道，在这桩留学生自杀的案例当中呢，当时他的姐姐也选择去跟他进行交流了。
嗯，
但是呢这个留学生似乎不太愿意去和自己身边的亲人去分享这种情况，这种现象会发生吗？
有啊有啊。
嗯，
有很多我帮助的一些留学生，
嗯，
我问他们啊，其实你有把你的情况你告诉父母吗？他们说没有。好了，特别是在海外的家人他不敢说，因为有些时候他会担心就是告诉给父母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他就担心就是哎，父母会不会更加的控制他，或者是呢要他做很多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能处理了。
嗯，
然后父母可能提议他很多的意见，但是有一些时候这一些意见可能不一定适合在他们身上。
嗯，
所以有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很多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去寻找这个服务呢，有些时候是先找他们的朋友。
嗯，
可能家人不一定是他们第一个去找的
对象，
帮助的这个来源。
嗯，
他们也不去找这个专业。
嗯，
所以呢有些时候危机出现了到很严重的情况底下，到这个威胁这个生命安全好像这一类的自杀的这个情况出现，
嗯，
才爆发出来，才给人知道。
嗯，也就是说他们所寻找的这个帮助来源可能是朋友，但这些朋友并不是专业的这种心理医疗师，所以反而可能帮不到他们的忙，是吗？
嗯，对。在我们的接触里面呢，有很多留学生啊，他们也告诉我，哎，他们很多同学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有忧郁症，
嗯，
有自我伤害，
嗯，
有自杀的这个念头，
嗯，
但是他的同学就是说，他来找我，但是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什么，
嗯，
我这个做的就是我跟他聊，或者是陪他去逛逛街，但是这一些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些方法嘛， 不能够帮他们去解决或者是处理他们的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他们身边的同学基本上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也没有，他也不懂得怎么样去把他的同学介绍到一些正规的服务里面去帮助，所以有些时候那就会耽误这个诊断或者是耽误这个治疗。
我们在说到治疗这方面，您觉得留学生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我看到一些报道上说留学生最大的压力是学业和财务两方面所造成的，您认同吗？
这几方面都有的，
都有
坦白、
嗯、
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压力，比如说他们来到澳洲读书、
嗯、
其实澳洲老师教书的方法或者是呢怎么样去读书其实跟他们在国内可能都不一样、
嗯、
所以他们在读书方面他们都要有很多的调整跟这个适应、
嗯、
另外就是语言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困难，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压力可能他们没有想过的，就是过来读书的时候这一种孤立的这个状态，
嗯，
因为没有朋友没有亲人，
嗯，
还有呢就是自己要自己去独立去处理很多的生活上面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嗯，
有问题出现的时候自己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这一些对他们来说变成一种的压力。
我们现在知道在大陆的很多父母他其实供孩子出来读书是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了，
嗯，
但这种压力反而转嫁给了这里的很多孩子，就是留学生，就他们自己意识到父母是卖房子来供他们读书的，反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学业上有了一些压力。
有，我也有这一类的个案，
嗯，
所以这一类的学生呢他在读书的同时呢他去打工，
嗯，
那么他们去打工呢有些时候呢他们的工资很低的，
嗯，
真的一个小时有些时候他们告诉我10块钱都没有，他要很努力的去打工，有些时候让自己觉得很累，还有他还要应付他的功课读书，
嗯
所以呢两方面的压力不能够平衡的时候呢就变成他的精神健康状况出现这个问题了。刚才也说的对的、嗯、父母也对他们期望很高的，因为我把房子卖了吗、
嗯、
就是供你读书好了，如果你不能够成功的时候你就好像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嗯，那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可以被解决的吗？因为孩子身上其实肩负的压力主要是来自财务，但是在财务方面在澳洲打工基本上又不能去解决他们的财务压力，
嗯，
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这该如何去解决呢？
这个其实是很难呢、啊、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其实他们可能看成是一个对孩子的一种投资，可能是这个是他们的家庭的选择，
嗯，
但是问题也在于孩子他怎么样去看就是父母这个决定。你刚才也说就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压力，
对，
这个也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孩子懂得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是怎么去理解爸爸妈妈对他的这一个牺牲或者是对他的这个支持，
嗯，
从一个正面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可能他就把这个压力放轻一点了。
我们知道学生的学业在澳洲是跟签证基本上挂钩的，也就是说你挂科很有可能就造成你的签证被取消，
嗯，
而现在发现呢很多学生他选择自杀也是和签证方面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嗯，这个也是反映一些现实。比如说我们读书当然是希望我们可以选择一门科我是喜欢的，
嗯，
但是发现现在很多时候留学生过来读书呢他们可能第一个考虑的不是我的兴趣，
嗯，
是我这一门科能不能够帮我就是移民，
嗯，
能不能够打分能不能够加分，
嗯，没错、
当他们是怎样去看待他们的读书的时候在过程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第一就是他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读书的过程，
嗯，
第二就是他都不知道他读了这个书将来是不是能不能够找到工作，
嗯，
但是问题就是他读完书他要在这里申请定居，
嗯，
他可能要符合很多的条件嘛，
嗯，
一就是他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嗯，
或者是有没有人担保，或者是呢他这个专业在澳洲能不能够让他真的是生存，这一些问题其实很困扰的，
嗯，
还有就是他们读完书之后他是不是马上可以留下来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要经过很多的关，
嗯，
比如说在考这个语言的试或者是一些专业的试，但是呢 澳洲政府很多时候在移民的这一个条件其实也常常在改变，
没错。
所以呢，这个改变让一些学生他就本来他已经有这个计划，但是政府改变了又影响他了，所以很多时候就处于一个就是不知道未来的这个状态底下，让他们就更觉得无助。
从您的经历出发，您接触到很多的留学生，关于这个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像您之前也谈到，就是尽量去跟专业的人士去交流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那留学生怎么去找到这些专业的人士呢？
其实呢，留学生他自己在学校里面呢也有这一方面的一些服务的。他主要就是他去跟他们学校的学生会，或者是呢他们海外学生的这个部门，他们会帮他们转接到学校里面的一些服务的，我们说是一些诊所里面呢有一些就是精神科医生，有心理学家，有精神科的护士，其实他们也提供一些服务，提帮助他们处理他们的学校读书的压力，或者是呢他的焦虑或者是忧郁的这个情绪。当然这一些服务呢很多时候都是提供这个英语啦，如果学生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找一些华语的一些服务呢，其实这一类的学校里面的部门都不可以帮他们转接到社区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服务。最重要就是他们如果碰到自己在情绪上面有这个需要，他愿意主动愿意开放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然后找学校的这个部门，特别是给留学生的这个部门呢，他们其实是很乐意很愿意帮助他们的。
其实就是解开留学生心里面的一个心结，要去勇于说出自己内心的这些矛盾这些纠结，表达出来，然后找专业的人士一起去交流来解决问题，而且是要去正视他们目前心里面的这些问题，是吗？
对。
好嘞，非常感谢艾达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
不用客气。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